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一起来读：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是保罗说的话，再读一遍：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英国那个有名的牧师斯布珍 Charles Spurgeon， 他曾经警戒年轻的传道人，他在他的斯布珍学院对那些神学生教导他们关于讲道的时候，他曾经警戒年轻的传道人说：你讲道，你不要读了一节经文之后就拿它当借口，接下来就开始天马行空的讲论你想讲的东西，完全离开那一节圣经，跟那一节圣经再也没有关系。你不要这样做，你意思是你应该要，你是传道就应该要讲解圣经。我今天要稍微违反他的话，来用这一节经文做一个起头，来给我们的男人们讲一点话。其实我今天要讲的男女都应当听，无论年长的、年幼的、中年人都应当听。而且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我可能不会只讲一次啊，下一次不是下一个礼拜，是下下礼拜，下一次说不定讲不止两次，我还不确定。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我们之前讲过，它应该连在第十章后面才对，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编排这些圣经分章的时候他们这样分，因为保罗很明显的是前面他在讲到关于我们已经用好几个礼拜所讲的关于基督徒的伦理生活，保罗讲的应该是关于那一方面。他说你们应当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用了好几个礼拜提到我们需要分辨，这样的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事，有的是很绝对的要守住的原则，有一些会随着风俗习惯，你所在的地方、所在的时代，或者你的环境、你的遭遇，我们要做有智慧的考量，我们应当如何行。生命当中很多的事情是属于这样的，但是也有一些东西是绝对的，我们常常要在那个绝对的一个原则里面来学习知道我们在平常的生活有许多的事，我们应当怎么样因应，把它做得合宜、做得合适，能够荣耀神，也能够对人有益处。在这一方面，保罗希望神的儿女在这些事情上面效法他，好像他效法基督一样。如果是那些绝对的道理，保罗大概不需要这样讲，那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应当遵行的。可是在这一类的事情上面，有的时候没有绝对的做法，我们需要找到那个背后要紧的原则，然后我们做得合适。我们已经花好几个礼拜讲，之后我们继续讲十一章，还会有机会再提到跟这个相关的事情。那这一类的事情，这些宝贵的法则、伟大的真理法则，常常是这样，像保罗所说的一样，是一代传承到下一代的。这个是包括在人累积的经验里面，而不只是一些绝对的东西。我自己曾经在出侍奉主的前后一段时间，二十几岁的时候，主让我多一点学习这个功课。主，我已经不完全记得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会更多的注意这一件事，可能有那个环境，可能有别的原因。我也很感谢主，在我侍奉的头几年学习这样的原则。我许多年来，我经常在 聚会里面，借着讲道，借着带领，我们把这些原则传承给神的百姓。你知道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总是有一点智慧可以传承给后代嘛，对不对？你一个年长一点的人不应该在这一方面，不需要在这一方面好像很谦卑的说啊，我没有什么可以传承给后代，那个意思就是说啊，我一生都乱过的。所以你不需要这样，那样像我刚刚那样说，我不觉得是一个骄傲的说法，而是很自然的。就如同你是父母，你比较年长，而且你也已经有经济基础，所以你很自然的供应小孩子的需要。你不应该说啊，我没有什么可以供应小孩子的，我没有办法做，那干嘛？所以我们也一样，我们应该年纪大一点的人是可以这样讲的，就是我们有许多的认识跟智慧是可以传承下去的。有人这样讲说，祖父母有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小孩一生中最主要的教师。虽然小孩子要上学，要做很多，要有很多的学习，他说祖父母可以成为小孩一生中最重要的教师。这是可能的。那今天我们庆祝今年第一次的父亲节，我要讲这个特别的题目，我把它叫做迈向老年的艺术。迈向老年的艺术，年轻人不要觉得这个离我们太远，像我回头看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多吃几顿饭就迈向老年了。不是在恐吓你，可是主要不是因为这样，而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也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应该从年幼的时候就开始被教导，有一些很好的学习。没有人会自然的迈向老年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很好的老人，从来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除非你留意学习，就像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事都需要学习一样。当然今天我是在父亲节庆祝父亲节讲这个事情，父亲当然不都是老人，有的二十几岁就可以做父亲，可是你一定要弄清楚在孩子的心目中你是老人。他们现在年轻人比他大十岁，他们就觉得年纪那么大。所以我们很难说几岁以上叫做老人或者正在迈向老年。瑞士有一个诗人这样讲，他说知道如何变老是一个智慧的杰作。知道怎么样变老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智慧，他说知道如何变老是智慧的杰作，也是生活伟大艺术中最艰难的篇章。我觉得他没有夸张，他认为这是很困难的事。困难的事意思就是很值得我们去探索去学习，而且要下功夫学习，不要轻轻忽忽的面对这些事。我再讲一遍，他说知道如何变老是一个伟大的艺术，是一个智慧的杰作，是生活中的伟大艺术里面最艰难的篇章。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是现代人，他去年还来过台湾，他叫我们中文翻译叫古伦神父，叫 Anselm Grün， 他是德国人，德语名字大概不应该这样读，应该读到Anselm Grün， 对不起，我不太会读这个德语的拼法。他是当今基督徒的作家里面常说出睿智之语、有深远的洞见的一位。这几年有好几本他写的书被翻成中文，其中有一本是这几次我要讲这个迈向老年的艺术的时候，我可能会引用不少出自他的这本书里面的话。他的这本书我们中文叫做拥抱老年新生活，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他们出版社要把它翻译成这样，拥抱老年新生活。我试试看读他们 德语的书名 Die Hohe Kunst des Atemwerdens。 这本书这个德语的书名 Kunst 的那个字就是艺术的意思，后面提到迈向老年，所以其实原来的书名很好，就是叫做就是我今天用的讲到的主题，迈向老年的艺术，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把它翻成拥抱老年新生活，迈向老年的艺术。一个懂得一个学习迈向老年的艺术的一个男人，我相信一定会使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更好的父亲。嗯，一个女人懂得这个，我相信也会帮助她过得更美好。而年轻人，我不认为年轻人要整天想这些事，你太早变得很老成持重并不是好事。年轻的热情，年轻的有时候很冲动，其实这些都是上帝安排的。很多的伟大的事情都是借着年轻人的热情跟冲动而成全的。那个德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讲得很好，他意思就是说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发明新的创作都是因着年轻人而有的。为什么年轻人能够弄出这些东西来呢？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他们还没有经验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他们还没有变得那么世故。所以我没有期待年轻人整天想着要迈向老年，可是我还是觉得有的时候分一点心想的一件事情是好事，我想这是上帝安排的，不是我们刻意要讲这样的道理。因为上帝安排我们的家庭生活，是我们几乎每一个年轻人从年幼开始就会碰见老人，而且很可能跟我们的生活有很密切的关系，也许是我们的父母，如果你觉得他是老人的话，或者祖父母，有的人还跟他们的曾祖父母住在一起。我们总是有多半的人都有机会跟老人生活在一起，显然那是上帝的安排，让我们有机会观察他们，而在那里面学习一些宝贵的功课。所以年轻人就是年轻人，有的时候分一点心来思想这些事，可能对他的成长也很有帮助。因为我现在也应该算迈向老年了，我知道有一些东西如果我不是在年轻的时候学习，我现在会更艰难，会更不容易。有一些在年轻的时候就学会的东西或者养成的好习性，到年纪大的时候就显出它的重要性，它的宝贵来。有一个棒球明星 Chili Davis， 他讲一句话，他说变老是必然的，长大成熟却是我们的选择。我不知道年轻人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他原来叫 Charles Theodore Davis， 可是大家都叫他 Chili。 他是第一个出生于牙买加的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成员，他曾经打过旧金山的叫什么队？巨人队。他打过加州的天使队，是不是？他还打过明尼苏达州的那什么队？啊？我们年轻人都很对职棒很有概念，不是吗？叫做 Twins 队，他还打过 Kansas 州的 Royals 队，可是当然有一个队是特别有名的，就是纽约的，那个叫什么队？洋基队，他都打过。他是一个人家叫做，叫做什么 Switch Hitter， Hitter 就是打击手 switch hitter 什么意思？ switch 开关叫 switch， 开跟关，开跟关，那个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可以右手持棒打击，也可以左手持棒打击，都打得一样好，你们知道这个吧？不是很多人这样，可是这个 Davis 他是这样，他一生打过300多个，击出过300多支全垒打，那他已经退休，后来成为教练。这是他讲的话，他说变老是必然的，这个我们都同意，除非你早一点去世，变老是必然的，可是长大成熟是我们的选择。讲得很好，意思就是说没有人在变老的过程里面自动长大成熟的，你需要自己选择，自己有意识要去学习这些功课。有另外一个人也讲得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些人变老却从来不失去他的美貌，变老可是不失去美容，他们的美丽只不过从脸上移到心里罢了，就是他们美丽是从脸上移到心里。其实如果你肯调整你的想法的话，就是面容，有的老人也有他们的美丽的地方，对不对？哦，所以有的人提到，虽然老人脸上都有皱纹，可是最重要的是你的皱纹应该要闪烁着光辉。好，变老并不容易，对不对？可是有一些人他们进入老年的时候却活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愉快，很平静安稳。有一个心理医师，他也是一本有名的童话故事的作者，他有一次写信给人这样提到，他说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许多人那么惧怕变老，那么害怕老年。他说当我来到这个年纪，我觉得这个必然的生命阶段里面是多么舒适、宁静、平安。他让我这个原来就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也都觉得这段时间是一生当中最好的时段。他意思说我已经很乐观了，我仍然会觉得这一段时间是最好的时段，比我之前的一生当中任何时段都宝贵。我想我也会是这样，至少我一直，我无论在哪一个阶段，特别是我18岁信主之后，我在哪一个阶段都觉得那是我一生当中最美好的阶段。我对我各个年龄的时期我都非常的满意，所以我蛮有信心相信我就再过10岁，再加10岁，再加20岁，我还是会很满意我的年纪的。这个我刚刚讲，这个古伦神父讲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老人。他们一家都是天主教的家庭，天主教在很多的话题上面都蛮严谨的，堕胎啦，婚姻啦，连避孕啊，所以一定对像同性恋、同志团体的这种话题都是很严谨。而且在他母亲的时代，那是一个很禁忌的话题，对不对？一般的人会觉得不愿意谈的话题。可是古伦神父和他妈妈不一样，他妈妈年纪大的时候，他妈妈当，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过世了，因为古伦神父今年也60几岁了。无论怎么样，他说他的母亲对于在他童年的时候还是很禁忌的话题特别的兴趣。他常常问他的女儿说到底什么是同性恋。虽然他童年的时候幼时所受的教育是很狭窄的宗教教育，这是古伦说的，可是他妈妈却完全没有那种教条式的想法。他相信自己的感觉和经验，所以他不会对这一类的事妄下评断，他 用很开放的态度来面对生活，也面对周遭环境发生的各样的事，包括那一类的禁忌的话题，他们也自己已经很确定对那些的评断，而是很开放的从那里观察，从那里学习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老人，对不对？嗯，他提到他母亲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我听他这样讲，他母亲现在应该大概不在人世了。他说他在生命最后阶段很知道怎么样放手。其中一件事就是他一辈子过很敬虔的生活，每一天一定有灵修生活，好好的祷告。他说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没有办法集中精神祷告，他没有办法集中精神祈祷。你如果正在迈向老年，你可能需要知道，也许有一天你会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连祷告你都发现你没有办法集中精神祷告，你可能会觉得你的灵性是不是退步了，可是有可能不是。古伦神父说，他的妈妈后来就做一件事，他就抛开过去多年来的祷告的习惯，灵修生活的习惯，他放下祈祷这一件事，他要放手的是包括这件事。他认为说，或许上帝觉得我只要不时的点头说是就够了，那就是我的祷告。他说或许上帝认为我只要不时的点头表示说是的主就够了，那就是我的祷告。多么好的想法，对不对？光凭这一点，我告诉你，你一定要信主的，一定要信耶稣的。因为就是这个信仰，我自己从我的母亲，从很多人身上看见，当一个人到老年的时候，什么东西可以在越过他的悟性，他的精神状态各方面，能够已经比较不能享受年轻人享受的快乐，所有这些生命必然经过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仍然在他里面有非常深的意义，而且带给他生命刻画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特质，信仰大概是排名第一位的。有一个关于某一位教宗的一个故事，我从书上看到的这个故事提到那个教宗的名字，使我觉得他可能说错了，所以我搞不清楚是哪一位教宗。他说是若望保禄十三世，应该没有这样的一位教宗。有的人很搞混了，我甚至发现有一些电影都把有些教宗的名字给搞混了。我们二十世纪有一位教宗叫若望二十三世，也有一位有名的教宗叫若望保禄二世。如果前一任教宗叫若望保禄二世，那么我猜教宗里面应该还没有若望保禄十三世。所以我不知道他是谁。可是有一个关于他的意思，他说有一天大家在每一个房间里面都找不到教宗，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这可严重了。他是被绑架来是怎么样，反正他就是不见了。他的秘书也找不到他，连秘书都找不到他，而且很不可置信怎么会找不到他。一直到很后来才在一间小教堂，梵蒂冈有一些不止一间教堂，在一间小教堂找到他。所以那秘书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待在这里待这么久？教宗就笑一笑跟他说，我就是坐在这里，然后我跟神说，跟上帝说，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秘书就很困惑说，就这样吗？他以为教宗既然这样不见了，很可能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他在祈祷，他应该问他为什么特别的事，重要的事，也许是跟整个世界有关系的事情，在那祈祷吗？可是那个教宗给他的回答让他很困惑，他说就是这样吗？教宗笑一笑说，就是这样，没有别的了。他就是我坐在那里，我就这样讲说，上帝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也许那才是祷告的真意，对不对？我们年轻的时候可以有很多祷告的话，我们也希望小孩子祷告的很像样，我们教导他，会不会那些都只是练习的过程？到有一天年纪大的时候，神让我们有机会返璞归真，那只是在永恒里面真实的祷告，就只是说，上帝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就只是在心里面跟上帝不住的点头说 Yes Lord。 是的主，那就是祷告，对吧？你不要太快迈向老年，只有这样祷告好不好？可是有的时候想一想，这个对我们有帮助，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会听见人这样讲说，如果我们的心常保年轻，就不会变老。马克吐温，美国幽默大师Mark Twain 是这样讲，他说年纪存于心而非实存。他说我们的年纪不是真正存在的，这个也说起来也有道理，因为时间毕竟是上帝造的，并不是永存的。他说年纪是存在我们心里面而不是实存的，如果你的心不在意，它就不存在。这是他说的，可能这是有道理的话哈。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小时候看40岁的人就很老了，现在自己快60岁了，需要提醒自己是快60岁了，否则不会觉得自己是快要老人了。我有时候在捷运上想让座给一个老人，才想到他年纪跟我差不多。很有意思，我可能遇见跟我一样的心态的人，有一个我看起来才差不多60岁的老先生让位给我。So sad. 那个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办人 Henry Ford 亨利福特，他这样讲，他说任何人只要停止学习，他就是老人，无论他的年纪是20岁或者是80岁，不管你是15岁还是85岁，如果你停止学习，你就是老人。另外英国的哲学家培根，你们听过他吗？他这样讲，他说我永远不会变成老人，我总是比老年人年轻15岁。这个说法跟我有一点接近，在我的教会我有时候开玩笑说，在我们教会比我年纪大的叫做年长的，意思就是我永远不会变成年长的。培根说我永远不会变成老人，我总是比老年人年轻15岁。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故事，有一个老年人93岁了，他还是精神焕发，这个非常的有活力这样。那他还在经营一些东西，他看到附近有一个人家，他们的那个农场，小农场，他很中意，就想要买过来，可是那个拥有者不愿意卖，他斡旋了几次还是没办法说服他卖，他就跟朋友说没关系，他已经73岁了，不久他就必须卖给我。他忘记他已经是93岁了。他意思说73岁迟早会死，好像意思他自己不会死。所以你看这些人，他们都是不觉得自己变老哈。可是今天我不要只讲这一方面，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是对的，那就是你知道自己逐渐变老了，而且接纳这一件事还是必要的。因为你无论怎么样说变老不是实存的，只存在于心，很明显的你的骨头跟以前不一样了，对不对？对吧？有一些东西跟以前不一样，身体的状况甚至精神的状况，你都会逐渐的发现跟以前不一样。虽然每一个人不同，可是我想应该没有人真的年纪变老以后这些都不变化的，我想不会。我们小时候其实到很年轻的时候都很轻易膝盖打直，一弯腰就整个手掌就贴在地上，现在不行了。如果我有连续几天没有做这个动作的话，我就发现膝盖打直的时候连指尖碰到地都很困难。可是如果我每一天做几天以后，我就可以再碰到地了。可是我不知道再过10年会怎么样。所以无论怎么样，你总是会有一些变化，你知道而且接纳自己变老了，并因此对我们的生活做出一点调整，我觉得是一件正确的事。 听懂我的意思哈？再讲一遍，知道而且接纳你年岁逐渐变大，所以因此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都做出一点调整，是一件正确的事。古伦神父就是这样讲，他说：“如果一个老年人他的行为举止都想跟年轻人一样，而且认为他的工作热情跟成效，必须胜过年轻人，至少要跟年轻人一样。”他说：“那是一种文化反常的现象。”事实上，年轻人不会称赞你像年轻人，他们会觉得你有一点怪怪的。你再怎么样，他们都不会认为你有办法跟他们一样。所以变老的艺术特别包括两件事，这两件事其实是很类似的，就是接纳跟放手，就是接受说你变老了，而且放手。我现在给大家讲这个，我自己不是那么愿意接纳这一件事，我还是喜欢马克吐温说的，那是存在于内心的。但是另外一方，我讲的这个我知道是对的，我也很多年前就开始实行这一件事。首先，你必须接纳你的身体可能已经不如年轻的时候了。我有时候，我已经好几年前就这样，我有时候洗澡的时候忽然滑了一下，很快就撑住就站好了。可是我会跟自己说，如果再过十年或者到七十岁的时候，我还会像刚刚那样就站得住而不会跌断骨头吗？我至少会问自己这一件事，这个帮助我下一次以后我做这些动作都会更小心一点。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不是因为这样使自己变得很杞人忧天，而是注意一些正常的事情，比方浴室的地板会不会太滑，对吧？因为年轻的时候可能没有觉得了不起，摔跤屁股跌痛了过几天就好了，可年纪大可能就不行了，那摔一下谁知道你会摔断哪一个骨头。动不动就有人把髋骨摔裂，动不动就有人把锁骨，你知道什么叫锁骨？锁骨就是胸骨跟肩胛骨连接的地方，是不是？大概类似像这样，这里跌断很讨厌，你知道吗？不太能上石膏，然后变得你的全身骨头哩哩啦啦的，你知道不知道？所以我们都要小心哈。我从年轻开始，我就蛮喜欢搬重物的。我在当兵的时候，因为有一年多我在弹药库，我们的上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搬弹药。可是我是军官，我是带队的，他们搬就好。每一次我几乎都跟他们一起搬，我很喜欢做那个工作。他们搬一个弹药放到那个弹药堆上面，我们因为在弹药库大家都做习惯，连火箭弹都敢用摔的。而且我们都想办法这样一弄，上面都有一个兵在那边马堆，就是要把它排整齐，我们都期待自己能够一摔上去就摆得正正的，就是它不需要再动。我们弄的那些弹药，有的是枪弹才二三十公斤，有的是125的榴弹，两颗一箱要54公斤，有的是90高射炮一箱要57公斤，我想这个应该没有泄露军事秘密。我现在还记得，我喜欢跟大伙儿一起搬这个弹药，觉得对身体好像很舒畅。很多年以后，我有一次看见有这样的医学报道说，搬拿重的东西是一种很好的对身体的运动。我们西安堂的冬令营、夏令营，我们常常都同工都很早就去帮忙，我喜欢很早去，多半的同工都还没到我就会到，然后人家送水来，桶装的水来，就先到的人就在那边帮忙搬运，我很喜欢做这种工作。那个时代我们都一只手拿一桶水就这样搬了，那个要手指头也有力量，这个手臂也有力量，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不再坚持做这种事了，让年轻人去做。其实我还是跟年轻的时代一样，常常不知疲倦。可是当我真的疲倦的时候，我也不会逞强，我接纳自己年纪逐渐的变老。我不知道，也许我们中间有的人应该勉励你别的方向，就是你还很年轻，就一副老年人的样子，都不做这一类的事，懒得要命。可是我常常觉得做这些事情是很愉快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接受我的年纪逐渐不是这样，所以我没有太多做这样的工作。其实我也了解，很多年前我就知道，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做这些事，你也要留意不要过分，因为有很多后来产生的结果，很多是在年纪大的时候会产生。有的人到年纪大膝盖特别的不好，跟他年轻的时候搬很重的东西有关。当然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就不搬重的东西，而且你就是不注意搬那个，到年纪大还是很多人膝盖会不好。所以这些不是绝对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逐渐的学习做一点调试。我想我们逐渐迈向年长的时候，我们需要更谦卑的心来接纳自己日益缩减的限度。我再讲一遍，我们需要谦卑的心来接纳自己日益一天过一天更缩减的那个限度。当然老人还是可以做很多的事，只是有的时候那个种类或者方式可能要做一点调整。古伦神父提到，他说不只是老人的本身要留意这样的改变，这样的调试，接纳自己有一点放手他们的晚辈，也就是为人子女的，也要留意一件事。他说有的做子女的不敢为他们的长辈，那些年逐渐变得年老的那些长辈来设定他们老年人的界限，他们不敢这样做，所以就放任老人继续的以为他们可以像年轻一样那样做。在很多方面，我刚刚讲的比较是在身体的方面，其实也包括在责任或者他们跟儿女的相互的关系各方面。比方有的年纪大的人到年纪大了还管孩子的事，管了很多。有一个老太太跟她4岁的儿子一起去看电影，给他孩子买半票。那个电影院的人说，小孩才可以买半票。他说他是我的小孩啊，他说他已经这么大了，他说管他多大都是我的小孩。有人就是像这样的态度。当然我讲的主要不是买半票的问题，而是他们可能觉得他们一直对他有责任，所以因此就对他有权柄，管很多的事。可是就像我们常常提到父母对儿女，每隔几年在他成长的时候，每隔几年一两年两三年，你就要想一想调整一下对待他的尺度，因为他逐渐长大，有一些事情你开始要放手给他，让他去负责任，也因此你要给他权柄做决定。但你不是立刻放手，你要逐渐的调整。同样的，可能有的人当他们年纪大的时候，对自己也要逐渐的调整，你能够自己调整最好，如果不行，可能有的时候需要儿女来做这一件事。就是每隔一两年两三年，你要想一想我现在还应该这样一直念我的儿女，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他们的功课，他们的服装，他们很多事情我都还应该这样吗？如果我们自己不调整，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由儿女来调整我们。我自己有好几次很忍心的教导一些为儿女的怎么样对待他们的父母。我是一个非常注意，因为那是圣经的话，非常注意弟兄姊妹应该对 父母掌上有孝心、有尊敬、有体贴的人。可是有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好几次教导一个为儿女的，跟他们说，现在应该是你爸爸怕你，不是你怕他的时候。当你的父亲超过那个限度，对你有些要求，或者动不动就很不讲理的发脾气的时候，你需要让他知道他那样做是不对的。像这样的父亲很容易有一些儿女，他们一直到长大都很怕他的父亲，因为从小就被父亲用高压的方式在对待。现在他已经70岁了，无论就着他的经济能力，当然有的人到70岁还是很有钱，或者至少他需要人家照顾。所以我用这个字眼好像不太对，可是我是目的要表明应该有了正确的态度。我说应该是他们怕他们的儿女，而不是他们儿女怕他的时候。最好年长的不需要等到儿女需要由牧师来教导他这些事。可是我很遗憾的必须说，有的时候有一些父母就是这样，他们到年纪很大还是对儿女一气指使的，儿女也怕他，可那个对他没有好处。我通常都这样教导那些儿女说，你还是要对他们有恭敬的态度，不要跟他起冲突，不要骂他或者这样起冲突。可是有一些事你要明确的说，爸爸不是这样，我不能够同意你这样做，可以明确的跟他讲。也许他开始的时候要跟你发脾气，可是如果你很坚定的告诉他，迟早你会发现你的父亲会明白他的界限到哪里。事实上我劝过人家这样做好几次，结局差不多都是这样。那个其实对那个年长的是一个祝福，他们才知道他们不应该继续这个样子。而迈向老年最有意思的艺术之一就是放手。比方啦，上帝安排我们多半的人到年纪大都会有老花眼，对不对？好，我遇见过有的人很强项说我没有，如果真的遇见一个已经40-50岁他说他没有，我通常就会拿一个字很小的东西给他看，他只要做一个这种动作就说你老花眼，还说没有，就他需要拿远一点才看得清楚，你年轻一定不是这样。像我自己，我们周报最小的字其实我都还看得见了，可是比这更小的字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这样看着还看得清清楚楚了，这样看也看得清清楚楚的，现在不太能这样了。现在我这样看我还是可以分辨台湾土地银行士林分行，可是我知道什么叫老花眼，因为看起来花花的。所以最明显的就是当我打开我的英文字典的时候，英文字典的字都很小，尤其我早上刚起来的时候，如果打开英文字典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写什么。然后我桌上放一副老花眼镜，我一戴上去我去看，我以前真的看得这么清楚吗？其实是啊，像我的手指头这里的指纹啊，你知道有的指纹是圆圈的，有的指纹是这样的，对不对？对吧？你们注意过吧，就是每一个指头的第一节指纹，以前我无论什么距离看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我跟你说我现在看我只能说好像有指纹，其他什么都看不见。我差不多准40岁开始我就有这个，我不是很愿意接受它，所以我一向不戴老花眼镜。不过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所以我还是预备一副老花眼镜在身边或者在我的书桌上，有时候需要的时候我就会拿出来用。我想神让我们有老花眼镜，有老花眼可能有一个原因，你开始学习不要把事情常常那么挑剔，就让它过去就好了，不需要像年轻的时候要把事情看得那么精确，然后哇就对儿女对年轻人有一大堆的要求，有没有弄干净，有没有弄整齐，这个怎么样，那不关你的事了， 你差不多需要放手了。什么年纪该放手呢？可能你开始有老花眼就该放手了，有可能是这样。年纪大一点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啦、啊，就是头发会开始花白一点，对不对？我觉得可能也有一个意思在那里，就跟我刚刚讲的类似，就是很多东西模糊一点没有关系嘛，不像年轻的时候色彩分明，那个对比也分明，所以我们不太需要这样。可是其实头发最要紧的是那个颜色吗？不是啊，是实质的东西，对不对？也就年纪大一点，你有机会越过那个外表的样式，而更宝贵、更看重内在的真实的东西，那是你变老的重要的艺术。你借着这个智慧才会成长。你一直坚持那些东西是很非常愚蠢的事。上帝安排你逐渐变老，那不是一件坏事，你知道？变老可以是一件非常光彩的事情。人不是老了会自然放手，你需要刻意的学习。像圣经里面雅各最不容易放手了，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标准的一个范例，说明人是怎么样。因为他的出生的时候就以抓住名，他抓住，他是双胞胎，抓住他那个先出来的哥哥的脚跟，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抓，抓就是雅各，雅各的名字意思就抓。他不会轻易放手，可是神兴起环境，兴起事情来磨造他，至终他放手，他的放手带来多么美好的结局。他的生命因此发出光辉来，而且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在那个祝福的路线里面，因着雅各所经历的事情，你知道吗？有人说小孩子常常喜欢跟祖父母在一起，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祖父母比较不会评断他们，不像爸爸妈妈，他比较能够让小孩子安心的做他自己，他表现出来的样子，祖父母比较不会哇，动不动就要告诉他这个该怎么做，那个不该怎么做。可能做父母的有时候在这一方面要学一学祖父母，在孩子逐渐长大的时候，而能够这样的祖父母，也不是每一个祖父母是这样，可是能够这样的祖父母，我想他们有可能是学过放手的人。他们不但因此能够祝福儿孙，有许多像这样的老人还能够在很多场合，无论是家庭、职场上、教会，甚至在国家社会里面，成为一个沟通协调的人。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一些事，找一个年长的来，他们的睿智使他们能够看清楚争执的双方其实有很多共同点，而且他能够更能够把这些拉在一起。有的老人他们到监狱里面去探望那种最邪恶的犯人，可是那些人碰到老人就比较容易放下手中的武器听他们的。连当年在爱尔兰发生的那种那么大的种族的冲突，有一个退休的女教师、老教师进到那个监狱里面，那些人看到他就没辙了。他们什么争论看到他就没有什么好说的。那个女教师在那一年圣诞节并没有给他们讲圣诞节的故事，劈头就问其中一个最凶狠的一个犯人，一个年轻人，他说耶稣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跟他同钉的强盗还是称他为主？你就问他这个问题，他们都是有教会的背景，都知道圣经的故事，他就从这里切入，就给他们讲福音，后来影响非常多的人，后来使那个监狱有许多的人原来在外面是彼此是见到面一定要杀掉对方的，却能够站在一起搂着肩一起为主做见证。有的时候在国家政治上也会这样，在这一方面基督教国家的一些情况我觉得是更美的，不像我们东方人很多卸职的政治人物常常都还在后面操弄政治，可是像美国有许多的有好几任的卸任的总统，他们后来都常常做这一次这样的工作，他们愿意让现任的总统派他们去做特使，去做一些国际纠纷的协调啊，或者像这样的， 我们东方人好像卸任的总统不太做这种事，他要做太上皇在后面操弄。可是美国有一些卸任总统愿意，原来是总统管所有的人，现在却在卸任总统的差派底下去做一件事，他们觉得是很美好的事。所以老人有很多用途。有一个老人在60岁的时候很认真的把他的公司交给儿子，虽然他有这个决心，可是很不容易。因为每一次他看见他的部属越过他去跟他儿子商量公司的业务的时候，很不是滋味。所以你迈向年老的时候，有时候要放手，一定要经过这个，不要遇见这个的感受的时候觉得说我当然不应该放手。不，你要认真的考虑，有一些东西你需要放手。他很认真的承受这样的心理的痛苦，一段时间以后他从那里得到自由，他还可以很诚心的看着他儿子在治理这些事，他还是在场，但是不再辖制他们，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对不对？想要在年老的时候成功的放手，你必须从年轻开始操练。所以我们对父亲们这样讲，你的小孩开始长大的时候，你逐渐的有更多的机会学习放手。神没有安排我们一下子就全部放手，一方面也让我们慢慢学这个功课。可如果你不肯学，总有一天你要撕裂心肠式的放手。而且如果你不肯学这个放手，到年长的时候你就会更多成为别人的负担。那个负担可以包括也许身体各方面的负担，那个不是最重要的，是那本来儿女就应该负担这个。那个负担包括了有时候儿女想到你又有孝心不愿意违背你，可是一想到你他们就很为难。我们不要做这样年长的人，你一定要学习放手。而且你自己也不会很快乐，你会有很多抱怨，因为你不放手的话，你到后来你的能力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你过去的光景，到时候你就很痛苦。其实老年可以是很棒的日子，对不对？你应该有这个期待。美国诗人 Longfellow 这样讲，他说年长跟年轻一样好，都充满机会却披了不同外袍。当晚霞消逝日暮时分，夜空布满了日间看不见的星辰。它是一首诗啦，可是我简单把它翻译，而且也押了一点韵，我再读一遍。他说年长与年轻一样好，都充满机会，只是披了不同的外袍。当晚霞黄昏的时候，晚霞消逝日暮时分，看起来好像有点凄凉啊。他说夜空却布满了日间看不见的星辰，也就有一些星辰是在你年轻的时候看不见的，生命当中闪烁的亮光的美好事物。有人说老年像一棵葡萄树枝一样，葡萄到了秋天，秋天也用来形容迈向老年很好的季节嘛。那葡萄就是在4、5月的时候栽种，到了9月、10月左右收成。到了秋天，你看见的葡萄那个大小跟将要收成完全一样，但是它里面还是青色的，它还不能吃，它看起来不会再长大了。而且你也不需要太过分的怎么照料它，它就只是接受日头照射，它就会逐渐成熟，直到被采收，成为采收来酿酒，成为许多人喜乐的源头。我有一次在西湖那产葡萄的地方，我们去看一个葡萄园，有一个葡萄园主，他很好，他明明知道我们不会给他买什么东西，还是花了一个小时跟我们介绍。我问了他好几个问题，他的回答很棒，其中有一个他主动讲，他说葡萄的成熟他们有时候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肥大期，第二个时期也是肥大期，肥大一期肥大二期。他说肥大一期葡萄开始 开花，花落了之后开始有果实，很快就会长长长长长，长到差不多正常的大小的一半的时候，那个时间很快，就像青少年，好像每一天都看见他在抽长一样。然后第二个阶段，他继续长大，但是就比较慢了，叫肥大二期。到了第三期是成熟期，他已经长大到大小，应该就是后来的大小了。可是他逐渐的会变得成熟，那一段时间也很缓慢，但是开始有甜味、酸涩的味道开始消失，果皮的颜色开始成型等等。我觉得那是很好的形容。老年人通常也不再需要追求绩效，对不对？效率，他不再需要注意这个，那是年轻人的事。他们也不需要借着他们做出什么成果来获得人家的称赞跟肯定。他们只要在那里就有意义。老年人应该明白，你只要在那里就有意义。我不是说所有老人都是这样，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学会迈向老年的艺术，你坐在那边带着空洞的眼神看着前方，也不跟人家讲话，那个没有多少意义。你不要变成那样的老人。如果你还年轻，你有很好的机会学习这个，不要以为你一定不会变成那种老人。至少我很喜欢训练年轻人喜欢读书，这个很好。一个年纪大的时候还喜欢看书的人多半都不会无聊。像我外婆，她很少像她那种年纪的人，她如果今年活着应该110几岁了。那个清朝时代的人，又是女妇道人家，多半没有受过教育，可是她的父亲很特别，让她受一些教育，所以她懂汉字。她到年纪大最后20年经常在看一些历史著作，你知道吗？看得很有味道，所以她不会觉得无聊。另外我也训练年轻人对什么事都有兴趣，在路边看到一个小虫花草都有兴趣。一个有多方面兴趣的人很好。下一次我继续讲这个题目，还会继续讲跟这个相关的事。如果你学习这些，到了老年的时候，你就是在那里，就是一个祝福了，无论对你自己对别人都是。我们中间今天在座的父亲们一大半应该都还没有到 不需要注意绩效 的时期、你可能还有你的工作要做，有时候还是要做出成果来。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始思想这些事，来分辨什么有永恒的价值。古伦神父这样讲，他说老年的第一个也就是最优先最重要的意涵跟任务，就是要变得更有智慧。我很同意这个。那你应该从年轻就期待你随着年岁增长，不止知识增加，你智慧应该要增长。他把约伯记12章12到13节另外有一种翻译，约伯记12章12、13节，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的。一起来读：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在神有智慧和能力，还有谋略和知识。古伦神父的那个译本是这样翻的，说老年人有智慧，但是上帝既有智慧又有能力；老年人有见识，但是上帝既有见识又有实行的能力。把老年人跟上帝做了一点比较，可至少显然老年人比年轻人更接近上帝，他们也有智慧也有见识。你知道上帝很看重这个，他在亚伯拉罕年纪大的时候仍然跟他说你要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而且当神的儿子来的时候也成全救恩。你知道最先在公众面前传讲耶稣见证耶稣的就是两个老人，知道吗？牧羊人虽然也传扬他们所见的，可是直接的见证耶稣的，神把这个权力留给两位老人，就是西面跟亚拿，在圣殿里面。他们两个人都显出一个有智慧的老人是怎么回事，他们的眼光更深邃更深远，他们可以看到事物的本质，看穿外貌，看透事物的本质，看到那些隐而未现的光，在我们生命中破碎的片段当中 找到那个政权的含义。所以这个西面他对于他的生命非常满足，对不对？他抱过婴孩耶稣来说，主啊，如今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一个老人到年纪大的时候，可以不需要、啊、已经快要临终还不肯放手，他没有不能放手的事，他可以说安然，我可以安然去世，是很美的事，你应该羡慕这种事的。嗯，他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他怎么能够从一个只是小 baby 身上看见神的救恩？那老人才有办法，他们看得深远，而不是只照目前来看，现在让我快乐就是好事，不，他们会看得更深远一点。西面不是单单在内心平安中欢喜隐退，他也把眼光瞭望到未来，他看到那个将来有机会也有危机。他对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许多人兴起，也要叫许多人跌倒，连你的心也要被刀刺透。他远远望见耶稣将要成全的救赎，将要钉十字架。有一些老人他们有像这样的眼光，大概在1940年左右，有一个老人，他那时候已经差不多80岁了，他一生侍奉主，从年轻就火热侍奉主，后来中年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神给他很大的恩赐，为病人祷告，人家称他为信心的使徒 Smith Wigglesworth。 他80岁左右，有一次他到了南非，南非那里神召会有一个年轻人叫 David Duplessis， 才30岁不到，可是已经在教会里面担任重要的职务，可能是南非当时的神召会的秘书，那个秘书其实就是像总干事一样这样的工作。有一天清晨，那个弟兄已经晨更晚一大早，他已经在办公室工作，忽然有门被推开来，他没有敲门，就是这个老弟兄进来。他平常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人，他是一个英国 English gentleman， 可是那一天他连敲门都没有，就推门进来，而且也不跟他打招呼，就到他面前说站起来，命令他，认识他也敬重他，就站起来，可是心里面狐疑他干嘛，然后他就抓住他的肩膀，就把他逼到墙角下，就开始给他说预言，就开始告诉他神将要在不久之后，在传统的教会里面，就是所谓的长老会、浸信会、卫理公会等等，做怎么样奇妙的圣灵的工作，然后说你将要在这个工作上有份。讲完他就把手轻轻的放下来，出去的时候他并不出入，门是轻轻关上的。然后弟兄愣在那边愣了好一会儿才回头去工作，不知道他刚刚发生什么事。半个小时以后有一个人敲门，又是他，这一次敲门进来完全不一样，给他一个好像第一天第一次见面一个很温暖的问安。弟兄就很后来他告诉他，因为刚刚是主要他这样做的，然后他们就开始聊起关于那个预言的内容，然后他就问他说你会不会晕车，他说你会不会晕机晕船呢，他说我根本没有离开过南非。然后那个老弟兄就说站起来，又来了，命令他，他就站起来，又把他逼到墙角边，就跟他说预言，这不是说预言，就是宣告一件事，就是说主让这个年轻人一辈子为你的国度旅行的时候永远不生病，就这样很简单的话。这个弟兄在晚年的时候写他的故事，那些预言照他所说的应验。这个人后来在传统的教会接受圣灵的工作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以至于他们给他一个绰号叫 Mr. Pentecost， 就是五旬节先生。当然我们不一定都像这个老弟兄一样所有深邃的眼光是说这一类的伟大的预言，可是那是一个生命带来的祝福，带来的智慧。年老的意义其中之一就是成为别人的祝福，一个智慧日益增添的老人身上可以涌流出对人说不尽的祝福，你知道吗？ 他们透过自己的存在让我们去注意那一位是我们祝福源头的上帝。我想到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个弟兄在美国是创立爱家协会 Focus on Family 的那个 James Dobson， 他提到他的原主，他的曾祖父，他曾祖父是一个牧师，当他退休之后，有一天他忽然觉得主要他做一件事，他就忠心做这件事，就是每一天早上10点到11点他把它排开来当做像聚会一样，他绝对不答应任何别的事情，10点到11点专心为他的家庭祷告，为他的儿孙祷告。他那时候已经有一些儿孙年纪大了，退休了。祷告了几个月以后还是一年以后，有一天他忽然召集家里的人告诉他们说，主给我一个启示，在我之后我们有4代每一个成员都不会失丧，都会成为基督徒。哎，这个不容易哦，很多基督徒家庭到第二代就就有些儿女就不一定好好跟随主了。 James Dobson 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当然已经走了4代了，他是第4代的孙子。他说主始祖的应验那个预言，而且做得比那个更好。他说那个我那个祖先的儿孙每一个人不是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就是嫁给全世界的传道人，还不只是做基督徒而已。他只有我是例外，因为他不是全世界传道人，可他做的工作就像全世界传道人，也常常在各处讲到。所以年长的他不一定像我刚刚讲史密斯·威格斯所说的，所看见的东西是给予整个神的国度，可能只是给予一个家庭而已，仍然是宝贵的事，对不对？很宝贵的事。有人说年轻人知道规则，可是老人知道例外，那就在说到年长者的智慧。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认识神的作为，可是摩西认识他的法则。罗马的哲学家希尼加说，如果一个老人除了他的年纪以外没有一件事使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活了那么多年的话，那真是可悲啊。他说除了他的年纪以外我们都看不出来他真的有活过那么多年了吗？那真是可悲。所以到了老年，你会不会充满生命的智慧，而能够完满的走完人生，平安的跨入永恒，而且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这是我们从年轻开始就应该思考的。随着年岁增长，到你迈向中年的时候，你就应该更认真的思考这些事情。我们台湾人很糟糕，在台语里面称老人叫老灰啊，有人很轻易的就用这个称呼，以为那就是普通的称呼。老灰的意思是老废，就是没有用处的。无论你称呼一个 老年人或者老年人自己称呼，都不要这样说。一个懂得迈向老年艺术的人不会是老灰啊，不会的。他们拥有许多我们不一定立刻看到却极宝贵的东西。有个地方的食人族，他们以前的习惯都会把人变老了就把它吃掉，老人没有用处了。可是后来有一次他们遇见一个难题，全村的人都不知道怎么样解决难题，他们觉得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要分辨已经砍下来的树，他们没有去留意，等到要盖东西的时候，盖一个重要的建筑物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搞不清楚那个树干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就是这样，有一些树干他分不出来。后来一个年轻人说，如果你们答应不要把我的父亲吃掉的话，我可以请教我的父亲，他有智慧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答应他，还有那父亲告诉他们怎么样分辨树头跟树尾。谁知道怎么样分辨树头跟树尾？怎么分辨？丢到水里面。非常，你还没很大年纪吗？丢到水里面，比较沉下去的那一端是树头，还会比较重。所以 老人有很多用途的，很多民族都有我刚刚讲类似这样的故事。莎士比亚的戏剧《马克白》里面，这个马克白夫人提到一个被 自杀而死的一个老人讲了一句话说，谁会想到一个老人里面会有那么多的血呢，就流出那么多的血来。我不知道那是不是莎士比亚的原意，可是我觉得有可能莎士比亚就是借着这个要说明一个老人是很有价值的，一个老人谁知道他里面还有那么多的血呢。那个是你到了中年甚至到了老年也不会减少减弱的，反而会蕴含许多丰盛的祝福。我们要不要期待自己是像这样，从年轻开始就是这样好吗？好，下期待续。